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欢迎来到今天的晨曦讲座，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
我是姚娟。
哎，姚牧师好。
林牧师好。
那么星期四呢，我们一直关注的一个议题就是宣教啊。那么我过去一直强调，宣教呢绝对不是一个名词，不是只是学习一些宣教的理论而已啊，更重要的是我们实际的去认识一些宣教士的侍奉也好，生活也好，其实这也是很重要的。
其实说了这么久，就是要有行动，而且也要多参考，如果已经出外做工的宣教士，他们作为我们的模范。
那么其实宣教士呢，我们想象的可能就是那个画面，就是哎呀，宣教士在宣教工厂啊，拼命的传福音，建立教会啊，热心为主哈，爱人，抢救灵魂等等，可能我们想到的都是宣教士的工作这一部分。但是不晓得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在现实生活中间，宣教士和你我一样，都是血肉之躯，都是人呢、啊？那么有人呢，其实就有人的问题，有人的需要。那当我们讲这个宣教士的工作的时候，可能我们会不会想，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关心？很多教会说，我们怎么样来支持来关心宣教士，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议题，很实际的。
其实不是太多人到工厂去，我们很多都是大后方，或者说在教会里面的中心服事。
对了，
所以呢，支持宣教士还是，或者说大部分是我们在后方的人呢，要常常关注的。所以这方面我们可能重复来讨论啊，来关注，来提醒，我觉得也是这个中国教会要走的路。
所以今天呢，我们在宣教新之路呢，我们要谈一谈关于这个支援宣教士这一方面的议题啊。当然我不知道的弟兄姐妹，在你所在的教会是不是，或者附近有没有你知道的一些宣教士真的被神所打发差派去到异国他乡，甚至到邻省去一些特别需要的一些族群中间去传福音的。那我们怎么样很实际的去关心这些宣教士，这也是很重要的，支援宣教士，这是我们今天要和你一起分享的。好，我们进入今天的宣教新之路。
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宣教不是学问，不是口号，而是一个生命传承的行动。欢迎收听良苑学房宣教新之路。
欢迎来到今天的宣教新之路啊！的确呢，过去我们一直强调宣教呢，真的是一个动词，不是一个名词。同样，有心就有路。那我们谈了很多关于宣教的重要啊议题啊，但是今天呢，我们要谈一谈这个宣教士的这个支援啊，支援。那么宣教士出去了，很多人就说：“哎呀，姚谦牧师，我们为你祷告，所以奉主的名，现在把你们全家差派出去了，你们到前线好好的为主征战。”那这个是不是就是一个完成一个所谓的宣教士的差派了呢？
希望不是，
希望不是。
其实呢，我也是宣教士的这个角色的，虽然在香港在这里做电台的那个工作，但是我的母会啊，或者说有一些个别的肢体，如果他们懂得宣教的意义呢，其实他们对我的支持跟对海外区呢也一样嘛。好像林牧师，你是从台湾拆过来香港，或者说曾经很长年日在菲律宾，那么你的母会跟我的母会，或者说有关的教会，不管他是教牧同工，或者说一般的信徒呢， 他们如果对差传对宣教有一点的认识呢，其实对我们那个支持啊，那个关怀啊，一定的。我昨天才我的宗派啊，算是我的宗派，因为有支持我宣教的嘛。
嗯，
那么他来一个电邮给我，哎，某一个教会要知道你的最新进的那个消息。那么我就有点懒惰啦，做宣教师要常常写这
代导信，
这个代导信。
嗯，
那么很长的时间没有写，太过，你说忙碌也不说不过去。我立刻就哎又回支持的人啊，他们也是关心。虽然很多我们的活动啊，电台的消息，他们如果在线上
都可以看得到，
查找得到，但是说怎么说也好，哎，这个就是对宣教师的关怀了。
嗯，其实我自己啊，有一点点的经验，就是啊，好像刚才姚谦牧师介绍的，我是一个真正啊，在差不多20年前离乡背景啊，去了菲律宾，在菲律宾有十几年，现在又来了香港，在海外做宣教已经超过20年哈。
嗯，
啊，每一次我回去教会分享的时候，我们教会的主任牧师他很爱我的，他说我们啊，希望呢林成牧师啊做到退休再回来，你现在最好不要回来了，我们把主的名，
所以不要退休了，
我们把这个宣教师拆出去了。但是其实背后所表达的就是教会对宣教师的那个关注关怀，其实是非常重要。其实圣经告诉我们呢，这个圣经的教导啊，教会的一个使命就是被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那么教会的使命就是要去宣扬福音。那么所以呢，教会在宣教的这个位置上呢，不是一种可有可无啊，而是一种必须有的。虽然你也许你会说啊，我们教会现在根本都没有宣教，那并不是说因为没有宣教就不可以宣教。我再说啊，这个宣教呢不是一种可有可无，因为宣教呢其实是教会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宣教而被差派被建立。所以呢，宣教弟兄姐妹请你记得，宣教不仅仅是教会的工作事工而已，而应该是教会的一个彰显。那神是一个宣教的神，那么神的子民呢也应该是一个宣教的人。我想这个观念呢，我们要不断的在这个宣教新之路呢和弟兄姐妹一起的来分享，一起的来澄清的。那今天我们要谈一谈，就是教会怎么样来支持或者说支援宣教师。除了祷告，当然祷告是最重要的，因为祷告真的我们也听见很多见证啊，告诉我们说因为后方的祷告啊，某某宣教士在一个非常危险的时候突然间度过了一个难关，或者说在一个重大疾病的时候因着弟兄姐妹的祷告，哎，就度过危险。那这个祷告对宣教士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呢，宣教如果没有祷告呢，一切都可能都是零。
嗯，
我一方面可以这样说，但是地方教会或者说我们大部分都是在家这一边嘛，对宣教的支持呢，这种的祷告是最基础的。
嗯，所以这个祷告呢可以这样说哈，其实不只是宣教了，我们布道啊各方面的工作，祷告是我们的一个基本功。那教会呢应该有责任推动还有参与这个宣教工作。那一般而言呢，弟兄姐妹，这是非常实际的，就是你所在的地方教会呢在宣教上的一些参与啊，其实大概有几种的模式。那弟兄姐妹你可以参考一下，看看你自己的教会，哎，是不是比较适合，或者说目前你所在的教会真的是属于哪一类型的这种模式的一种宣教。第一种呢，我们就是所谓的支持型啊，支持型。所谓支持就是说，好，我们支持宣教工作了。那最普遍的最传统的一个模式，就教会的一个角色呢，就是它是比较被动的。所以所谓支持就是啊，经费啦，宣教士的祷告啦，各方面来支持，为宣教士就支持了。
嗯，
那好像我们教会啊，的确有除了我的母会以外有很多所谓支持的堂会，他们就是属于这种形态，支持型的，
为你祷告啊，奉献啊，关怀呀，这个都是支持型的这个意思。可能他没有自己拆出去的宣教师，但是他大前提，哎， 按圣经的教训都支持宣教啊，
嗯，
支持可以出去的人，虽然出去的人不是你的教会出去的，所以这个也是非常好的，因为他参与耶稣基督说的大使命嘛。
嗯，像我们呢常常有这样的经验，过去我们有机会回去家乡的教会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安排一些特别的聚会啊，和弟兄姐妹一起见面分享，因为这些弟兄姐妹支持我们，虽然他们不一定认得我们，但是当我们去到他们中间的时候，哦，他们就说，哦，原来我们过去支持几年的这个宣教士是
这个模样的，
啊，这个模样的啊。那这样的祷告，这个祷告呢就非常实际。
嗯嗯，
其实有的时候我心里很感动，我想和弟兄姐妹分享一个见证，就是有一个老姊妹呢，当然她现在可能已经离开世界，我其实还不是很清楚的。
嗯，
但是这个老姊妹呢，啊，从来没有见过我。那么，但是有一次我回去述职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差会的主任就告诉我说，这个老姊妹你一定要去探望她。
嗯，
因为她从你们第一天上工厂的以后呢，她每个月固定金额不是很多，每个月固定会奉献一笔钱来支持你。那我一听了，我心里很感动，我就去到这个老姊妹家。那我去到这个老姊妹家的时候呢，更让我惊讶的是，我的每一封的代祷信，
她
寄给她的照片，她
放在
完整的保留。他会告诉我，哎，你去的时候，你的孩子只有大儿子只有七岁啊，现在读初中啦，现在啊，女儿读初中要小学要毕业了等等，如数家珍呢，啊。其实当我看见这样的一个支持者的时候，我心里很受感动。
林杰牧师，你谈到这个老姐妹的支持者呢，也令我想到，哎，为什么我们宣教士职分的人呢，很多支持我们都是老姐妹呢？
嗯，
我有一回呢，也是多年前了，真的，因为这个老姐妹已经现在还在世界上啊，九十多一百岁了，还健康。有一次我去她老人院去探访她，因为我从教会出来嘛，做宣教的工作，哎，去探访她。哎呀，你晓得她做什么？
嗯，
她拿她的零钱，
嗯，
不晓得家人给她还是她怎么方式常年累月。来
积蓄
出来，放在我的手里。哎呀，姚牧师，我晓得你呢为主做工在外很辛苦，这些奉献你拿去啊，不是一定很多，我也忘记多少，但是呢，哇，这点心意呢，就是对宣教事工宣教的人那个很具体的爱的支持。
嗯，
哎，我觉得啊，他没有很大的学问，不是念很多书，但是他明白神的心意，支持宣教，这个也是对在工厂上宣教士，一切宣教士一个非常大的鼓励。
对，其实这种支持啊，是对宣教士一个非常大的鼓励。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曾经或者你现在正在支持，默默的支持一些宣教士，可能是你不认识的，但是我觉得在主里面呢，这是被主所纪念的。我相信有一天当这个宣教士知道的时候呢，他的心是受感动的。好，我们听一首诗歌，待会儿我们继续来分享这个宣教的模式。
旨意成就在地上。
福音是上帝的大能，能救一切相信的人。宣教是经历上帝福音的大能作为，让我们借着祷告、行动，一起完成那未完成的使命。欢迎收听良苑学房宣教新之路。
回到我们的宣教新之路，刚才我们谈到地方教会参与宣教的模式呢，谈到这个支持性。那虽然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模式啊，最普遍或者说最传统的模式，感觉上呢，教会的一个角色呢，主要是一种被动的，只是提供经费啦，那还有呢，宣教士还有祷告的方式来支持宣教。那像我自己呢，是被教会差派到了这个良苑电台来侍奉，所以现在我是良苑电台的宣教士，但是我的母会呢是继续在祷告，在金钱上来支持我们。那我们其实就是属于一种所谓的支持型的教会。那么所以呢，这个宣教的事工呢，我主要的服事呢还是以良苑电台为主，就不是以教会啊来吩咐我要做什么侍奉为主。
就是说教会把这个关心，我还说对于宣教士这种的关注呢，那个责任就放在这个电台，
嗯，
电台是一个差会，
嗯，
来有这样的
分配我的工作，嗯，
合作模式，
嗯，
对。
所以我自己呢，啊，虽然是所谓人家说啊，林成牧师，很多弟兄姐妹会说，哎，你现在是不是在牧养教会呢？其实我并没有在牧养教会，当然我参与教会的侍奉。
我们透过大气电波去牧养我们的听众。
对对对对，我记得以前我曾经主持过一档节目叫《空中教会》哈，
嗯，
常常自己开玩笑哈，我说，哎呀，感谢主。主让我牧养这个全世界最大的教会啊，空中教会。
也真的
啊，当然了，这是一个啊开玩笑的说法，但是的确呢，啊，透过良苑电台福音广播呢，让我们有机会呢，能够服侍更多的同胞啊，我觉得这是神的恩典。这是第一方面支持型，另外一方面就是所谓的差派型。差派型，那么这个差派型呢，大概有两类哈。两种模式，第一种呢是由个别具有规模的教会，哎，他自己成立一个差会，他就积极的推动宣教工作，差派宣教士，并且直接掌管这个宣教士在宣教工厂的一些侍奉，那么很少就有机会和其他的教会合作，这是第一种哈。那么第二类呢，就是由一些拥有共同意向的堂会联合起来一起推动工作。然后呢，他们会按着这个意向一同成立所谓这个宣教联盟啊，或者说联合差传协会等等，一起差派宣教士来发展这个宣教的工作。其实这两种形态呢都是非常有意思的。
哎，你刚刚提这两种类型呢，啊，说真的，我还说我回想了我的母会呢，迦南堂啊，四川啊，中国布道会呢，早年代呢，真的自己成立差会，就是你说这个第一类，直接差派宣教士，他做差会，教会做差会。第二类呢，就是现在呢，很多我们现在差派出来，就是有不同的堂点、堂会共同的意向来合在一起来支持我出去。所以这两种呢，其实就是属于差派型，他的宣教士是从你呢。可能的教会出来的，或者说你教会呢，在组织上呢就成立一个叫差会，啊，自己来直接来管理、来督导的那个宣教士。
不过在这里呢，其实有一个问题啊，姚建牧师，我们可以交流一下、沟通一下哈。啊，比方说这种啊，个别具有规模的教会，他们成立差会，积极的推动宣教工作。然后差派自己的宣教士，而且呢，直接来安排宣教士在当地的工作。当然，这个本身是很好的，但是从整个宣教的一个怎么讲呢？一个发展来看呢，我个人会觉得其实还是受到一些限制。所以我曾经听过一句话说，有一些宣教士是独行侠，也就是说，因为他只是对他自己差派的这个堂会负责。所以去到工厂以后呢， 似乎他就并没有和太多其他的机构也好，或者其他宣教士合作的那种机会。他们可能认识，但是呢，因为他的侍奉已经被定下啊，就是做某一方面的事工，所以虽然他是宣教士，可是呢，从某方面来说呢，啊，感觉上用一句更贴切的话，就是变成一种宣教的独行侠，不受管制。
这个呢，我觉得是宣教士本人呢，他的性情啊，他的那个取舍的不同啊。但是我们谈这个差派型呢，就是说，到底这个焦点是教会本身做差会的这个工作是不是最理想？或者说今天在甚至在香港这里，或者说在海外也有一些很大的宗派。或者说有一些很大的教会，哇，他的资源很多，他自己就做差会的这个方式咯。但是很多中小型的教会，比方我们在香港这里呢，哇，大部分的教会都是中小型的，200人以下的，我们大概都不会自己做差会，是透过真的是国际差会也好，或者说本来就是差会一个中介的方式来把我们宣教士差出去。这个好处就是，哎，教会其实自己的资源呢，时间有限，
都有限，对。
而且透过一个中介来做这种管理，那就比较怎么说呢？
保护宣教士
方便，保护宣教多一点。因为比方你要去工厂去探访他，你不晓得宣教士方便不方便。如果你教会自己没有这种的哇，对他最新的了解资讯呢，你随便去的对宣教士也构成一种的很不理想的安排的。有差会做中介呢。这个差不是教会呢，就这方面就比较好多了。
可不可以这样说，就是一种所谓的遮盖，一种的管理哈。那就好像在当地呢，像我自己在良友电台侍奉，我记得过去在菲律宾侍奉的时候，我不是单打独斗，我不是自己跑到电台来说，哎，我是宣教士，而是我必须加入在菲律宾的良友电台的工作，那么受当地的这些行政人员的一些协助或者一些督导，那么让我的工作能够顺利的进展。那么相对来说呢，我也要必须对我在当地的这个老板负责任，同样对我的教会负责任，让他们知道，哦，这个教会这个宣教士拆出去了，在那里他的工作是如何如何如何。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负责任的一种交代。
你用揭盖这个字也蛮独到了。我觉得比方宣教士有时候他的那个在工厂上的服事不一定是太顺利嘛。那么好像我们讨论一个同工一样嘛，如果你直接跟他谈呢，就很多时候不是太方便。那么透过差会一个中介呢，那么你差出去那个堂会教会呢，就比较好多了。那个对管理宣教士或者说大家一个沟通呢，可能就比较更贴切一点。
那么另外还有一种就是所谓的伙伴型啊，教会不但主动的参与宣教事工，并且强调和差会和宣教士的这种伙伴关系，教会和差会也密切的配搭。那么在这种形式当中呢，这个教会和差会或者宣教士之间呢，都能够发挥他的角色和专长，所以宣教事工上也可以共襄盛举，所以这是一个很理想的模式。我就想到我们自己的差会有一个宣教士在内地从事这个扶贫的工作啊，过去这个四川的地震呢，云南的地震呢，他长期在那个地方关心这些灾区。因为这样的一个模式，所以导致后方支持的教会，哎，很多弟兄姐妹也去参观了。
不要忘记，你台湾的教会是我们同一个同
宗
的嘛，所以你提到这个同工在扶贫这个参与呢，在内地呢，我也晓得了。所以
伙伴型，对，
这个伙伴型呢，就有这种的方便了。其实跟直接差派型呢都有类同，但是这个呢，参与的教会堂点呢就可以很多。共同来支持这个宣教士，透过这个合作的方式，所以我们差会上有时候会铁三角，差会、
教会、
堂会跟宣教士三方那个协作，
对，教会或者说堂会，还有差会，还有宣教士，这就形成一个在宣教上所谓的铁三角哈。所以今天其实当我们在讲教会宣教的时候，无论我们是属于支持型的，无论是属于差派型的，甚至是伙伴型的，其实更重要是我们在当中呢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一个模式形态呢，其实更重要。那么其实还有一点呢， 堂会怎么样来支持宣教士，这也是很重要，就是知道怎么样关注，千万不要说哎呀我们支持宣教士，我每个月给他500块钱，我们就是支持宣教士。其实并不是那么简单，一个宣教士去到工厂呢，并不是钱的问题，而是常常我们的祷告，我们的关怀各方面都要实际的到位，那么你才真正可以这样说，我们是参与支持宣教。
他在老家的家人呢，你也要关心他，整个人家庭出去了，所以呢，不但是钱祷告，而且他的家庭，他的远方的家人也是教会差会关心的对象。
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所在的教会有一些宣教士啊，你知道教会有宣教士出去了，不单单是为他在前线的侍奉来祷告，更重要是在后方的家人呢、教会怎么样适时的来关心，其实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千万不要只是说啊，我们支持了，我们金钱支持了，我们就把它算成是我们的宣教士。其实当你说啊，你参与这个宣教，无论你是支援型，无论你是这个一起的差派型或者伙伴型的时候呢，很重要是很实际的去深入的了解宣教士在宣教工厂他的侍奉，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哈。好，那么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这个宣教的这种支援这个部分呢，我们就先谈到这里。那还是鼓励弟兄姐妹呢，在宣教方面有任何的议题啊，我们都非常欢迎弟兄姐妹随时透过短信或者电邮和我们来联系。我们的短信号码13229966122，电邮呢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良友.net。好，那么今天呢，我们晨曦讲座的宣教新之路呢，就先谈到这儿，在这里和你说再会了，
再见。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圣灵降下焚烧众人心灵，复兴我们为失丧灵魂代求，悔改你宝座前。Thank you.